杀人杀的最终是皇帝了，你这个就错了。杀哎，他吃了很多人，哦，有人跑跑不掉，那他同伙，我的主角在旁边啊，他有反抗，要吃他了，本能的反抗，拿着前头砍那个九重阁的，那一个拔刀就哎呀一砍下去，哎这龙倒下去，原来那个龙头被他砍下来，砍下来，哎，在瞬间以后，那么有肉又在弥漫，有肉弥漫了以后，那个龙又提起来了，这是两个头的龙。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蓝色的，但是身体是黄色，金黄色。这个，如果你这个脑子很敏锐的，马上就想到一个东西了。红色的中国共产党，蓝色的中国国民党，但是它是同一个身体哦，什么身体？皇帝，还是帝王思想？这个美妙的，小时候就是这样好玩啊，这太好玩了吧？哎，就大家就这么办。这两个党也是占有负责啊，啊！中国人民公开，中国共产党南方人说你们万岁，说国民党万岁嘛？哎，这在崇拜，崇拜如果带来人民幸福是好事情，说不好。可是转来转去，照样下来杀了，杀来以后他又给他砍，一砍下来再过来两个头变四个头，四个头变八个头，再砍下去醒过来了。那这一段梦是用来解释。那个把亲生女儿追到井的，那里面讲就是这里面是一个含有的中国传统的一个文化上的东西。那皇帝的问题已经不是皇帝了，是就是说，既然知道这个金黄龙会杀人，你为什么去崇拜他？为了吃了这么多人，你为什么还崇拜他？不但对中国文化的完全批判，不对这个党派的批判，这是整个中国的批判。为什么起来反抗？那我的反抗者呢？反抗了，谁会醒过来了？反抗者不能醒过来，就被死掉了。那我这个小说写到结尾，我还写好了，因为自己没有把握啊。哎，这个没有把握的。后来哪一个专门写小说的人，李乔先生的好朋友，你看，我把我自己玩进去了，你知道吗？这李乔看了以后呢，笑一笑说：“很像小说，又不像小说，还不错了。”那么后来就拿起一个报纸给你啊，投了一个报纸《大中国日报》呵呵，《大中国日报》去投了一个，在一个礼拜以后寄回来，他说你的构想很奇特啊，非常有意思啊，可是你的题目不大好，不是要改一下。后来怎么改？我那段我忘记了。在结尾的时候呢，他这个就表示说，这样子就不正常，你只要是很热心的，总有一天会正常。这个是后世小说，后世小说的理论，我现在不讲理论。后世小说在理论上是这样子，他是说以这个小说的一段或整个过程，把它设计为一种以小说的形式做一种批评，或者文学评论，这种形式叫做后世小说。这是第一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就把严肃的小说给它改写，改写到很讽刺、很幽默，那个也叫做后世小说。所以后世小说里面，在文学里面有两个意义啊，我用的呢应该是第一种叫严肃的意义啊。再讲一篇好吧，再讲一篇。这篇作品好像也是比较谈得上多。其实这篇作品对我来讲，我写它的动机是说，当我写完《寒夜三部曲》以后。有好多地方那个行业里面表达的不够，我这里面我要特别提出一个东西。我虽然是不小心也读了一些书了哈，也读了一些理论，但实际上我到今天有一些想法，或者什么有系统的想法，或者很不好意思的讲，是一种思想。对我来讲，它形成的过程，不是我很早就有体系，或者读了哪一个理论的书里面，我就把它接过来变完整，不是这样，而是我接收了一些概念、观念或者思想，在我写作的过程当中，让那些观念、思想在我脑海里面自成了一个系统，是为了我的。比如说，我们讲后世小说的理论来自于西方，但是当我使用以后呢，那个意义变成我的了。那么，我这样讲的理由就是说。我很多像我两部影响最大的三部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一个就写那郊外的事件，台南的， 那个书里面使我对于处理历史的史料得到一个基本的能力。因为那一次我做了半年的一个半个月的田野调查，那个年代我记得好像这个名字除了搞人类学的人以外不知道有这个名字了、我以为那个年代我没读过人类学的书，那是就是普遍的去做一些探访、录音或者记录、录影这个东西。那么这些东西里面使我整个的文学与概念或对于台湾意识的成长有关。那么我喜欢韩愈里面就写人对土地的依恋，土地和人的关系，可是写完了我觉得不够，所以我写太少。那像这种写这种，如果你把主题意义要比较深的东西，它可能主题的背景让你取材想办法让你的大概一般人有一点理解，你完全创造一个新的东西不难。所以我让小说的人物呢，一开始用的就是李赫热说台湾文学界第一才子做我的妈的来写。那他有一个传说，他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道主义者，本来师范毕业，他后来是写音乐或写小说，很多人都有迷失啊或者之类的。他中战以后本来是参加在台中参加三十岁青年团，唱是非常怕的党员红的，可是中战这个二八事件以后呢，他完全参加那个左派的，在陆空记者陆空里面就是抗暴，传说他后来死怎么死呢，被毒蛇咬死。那我身上的史料里面呢，我对被毒蛇咬死实在是烦，我有点怀疑他这个内容不讲，反正我也很多理由了。然后我也请一个当时去攻打记者那个指挥官吴正文，七八年前是83岁，现在不要死掉了，就是错误投资少将吴正文，他也写两本书嘛，他向来就承认他是错误投资，杀人都不应该杀的人了，他向来这样讲。所以他在晚上睡觉都把门都打开了，他那边他早就开始什么人要杀他，他坦白一说，还有去了这个人啊，他带我去入库去查看过。那么我对这个东西一方面有传说，二方面有记录，我看过这个东西留在心里面。我就想说写以他的背景要写，因为他被毒蛇咬死有这个概念啊，那我就写他怎么样逃出陆窟，跟逃到哪里去。我这个就是我的主题所在啊。讲到这里面回过来，台湾的长篇小说里面处理的台湾人的追寻，其实这个追寻这个叫什么，这个追寻的过程，那又提到文学的一个观念哈，就是什么？就是阿克泰帕姆言行啊。这言行的观念是来自于圣经的，圣经的那个创世纪的人流浪的过程，几乎把人一生的口中发生的过程，从一种象征，从一种比喻了。那是这个国家没有这个理论学文学的是要了解啊。我因为以这种角度来看，从吴宗礼开始。写台湾人追求前途的状况，吴宗林的雅谢尔布尔的主角吴太平是台湾人追求前途的一个言行，而且是负面的言行，是错误的言行。很多人不谈这个哈，不对的讲清楚啊。小说嘛，小说不一定要写正面人物啊，负面也是给你一个反省嘛，你是不是这样？他错了，后来他疯掉了嘛，堕入嘛啊。那就是说，台湾人追求前途一定往外面走，结果。一定是没希望。那我这边我的含义已经表达了，宗兆是呢他天山之后已经有一点这个有这个味道了，那我的含义是明确的，所以说回到台湾本土，我的还不够，因为小说的东西你要写很实际，但很相很能够相信，但太实际太写实的东西哦，它的意义的诠释包含了会有受限。所以写实与非写实怎样是配合，写实作品里面怎样片段的这个非写实的东西，或者呢把非写实或者一个象征的概念把它引进去，这是作者一定要去注意的。一个一辈子抱着我是一个写实主义者，从头写实的样子是写的。那我这里面就说一开始的构想就是一种虚构，那我想去追寻逃亡吧，他不可能逃到外国去了，他往哪里逃？只有一条路，往山里面逃。山里面逃， 那我讲你。